弟兄姐妹平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约翰一书，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第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也就是第四章，我们今天会结束。我们也讲过十一次，约翰一书。到了现在我们还剩两次，我们今天到了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给大家的讲义里面有一个思考，就是完全指的是什么？我们的人生什么叫完全了？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张院长在这讲到，他说人老了以后都不爱过生日，因为过生日好像就离死亡近了一点。他说可是在主的眼里头，在保罗的眼里头，我们每过一个生日，我们每老一岁，好像离神为我们预定的完全就近了一步。那么圣经所说的完全应该跟我们人以为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古时候的我们华人叫子孙满堂，有儿有女叫完全。有的人觉得五子登科叫完全，有房子了，有孩子了，有车子了，有票子了，还有什么位置了，就是完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完全指的是什么？盼望今天我们通过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心里有一个不同于这个世界所认为的完全。四章的十七节讲到我们的和合本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句经文其实如果我们翻看别的译本，可能会更加的帮助我们理解这句经文。他说在此那爱在我们中间得以完全。所以我们从这句经文，我们可能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完全呢？可能指的不是别的东西，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指的是那爱，不是一般的爱。它有一个限定的词叫那爱在我们中间得以完全。然后一个，这个爱如果在我们中间得以完全，它有一个结果，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圣经在这里马上有一个因为出现了，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其实另外一个译本他这么说，因为那一位如何，和合本指的就直接说的是他，让我们更明白说应该指的是我们的主。但是另外一个译本说那一位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如果我们同意说这个地方的那一位，或者说和合本里头指的他指的是耶稣的话，那那一位是怎样的，他的如何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许如果是我们小组查经，或者是我们默想的时候，或者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圣经是如何描述耶稣的，那一位如何，他的如何是怎样的如何。或者说我们说耶稣是怎样生活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词叫完全，就是那爱在我们中间得以完全。那完全的结果我们知道圣经自己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虽然我们这句话很简单，说如果爱在我们里面完全，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就坦然无惧，然后我们还说因为这个 从语法上来看，从字面上来看，因为这个字是我们常用的，我毕业了，因为我完成了学业，我可以吃饭了，因为我长大了，因为这个字我们常在生活中出现，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想想，这个因为它表达的是什么意义？应该在读了小学毕业了以后，大部分圣经的字，人是认识的，但是这个字你会读会写，有没有觉着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读我们会写，我们就知道它代表的意义，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那个因为。那一位如何？耶稣怎么样呢？在我们的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版本，或者是读更古老的版本的话，他说耶稣如何？他没有说耶稣过去如何，他用的是现在时。所以，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的时候，我们如何跟一个慕道友说他是今在的神？圣经会告诉我们，他现在如何？没有说耶稣过去如何，耶稣原来在历史中的耶稣，现在他依然还是这样，不是像有的人他在做王的路程上，还没有称王的路程上，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等到他做王了以后，他在没有做王之前，所有的东西他已经不做了，因为他已经成功了。但是我们的主是成就了，他还是那样。所以，约翰一书的作者在当年他与耶稣相处的时候，他亲耳听见的，他亲眼看见的，他想告诉当时一世纪的教会，当时的基督徒，如今耶稣还是这样。所以我们说，神是献了挽回祭，他的宝血至今还有大有功效，他的救恩不是一时的，他是救恩，是一直到我们再见他的面，然后我们跟他一起在神的面前可以得荣耀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说，那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怎么解释呢？那我们现在有没有觉着耶稣现在如何？现在如何？耶稣现在好像按着圣经说，他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说，耶稣在父的荣耀里，是不是？耶稣现在是这样吗？那他现在如何？那我们也如何？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我们觉着，耶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耶稣现在在高天之上，在父的右边，他在荣耀里面，那我们就在地上苦哈哈的，对吗？哦，我们还在努力，我们有一天要跟他一样。可是约翰一书的作者是什么？他如何，你也如何。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要坚信圣经所说的没有一句是谎言。那么，约翰一书的作者是因为那一位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也在神的荣耀里，我们也跟我们的父在一起，我们也有代祷的权柄，我们也有征战得胜的日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为什么？如果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欲无惧，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你知道，审判的日子，如果我们对圣经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面临着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上一次说过，其实，在那个日子是领奖的日子，你有没有按照他的心意生活？也许你就你知道那个时候，只要说台前的话，就是好像预表着是领奖的过程。运动会结束了，今天是发奖大会。奥林匹克结束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发奖吗？所有的比赛的人都在下面。但是有人会上台领奖。那么，你如果知道我是竭力的，向着标杆直跑的，像保罗一样，我必得着那冠冕的时候，你会恐惧吗？不会。审判的日子是在法官面前，一个无罪的人，一个圣洁的人，他一定是坦然无惧的。什么人会害怕？就是不完全的人。什么地方不完全？不是说，有一位弟兄说，那我有一天在基督的面前审判，他会不会责备我长得太胖？不会，责备我好像我不是，就是说有残缺，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说的完全，是指的那爱在我们里面完全。一个在爱里头完全的人，一个知道自己按着神的心意生活的人，所以在领奖台面前，在审判的日子，他是扬着脸看着上面的发奖的人、审判的人。大家也许可以看一些文学作品的描写，或者说我们自己。我们交作业的时候，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考试，尤其是华人，很多的是应试教育，就是要考试。你会发现，考试的时候，那个低着头，就恨不得老师那天生病了，或者是卷子被烧了的，他不是坦然无惧的，因为他功课没记住。但是你发现那些好学生，他心里头激动、跳动。盼望着老师赶紧把卷子发下来，他可以递上一个让老师给他满分的卷子。平常他没有这样的时候嘛，所以一到这样的时候，审判的日子，一个人因为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在他里面彰显，那基督的爱在他里面得以完全，他就可以勇敢地扬起脸面对着那位法官。更何况，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对吧？那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主。神，耶稣还是我们的什么？他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是什么？他还是替我们在神面前说话的人。他还是遮盖我们罪过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法官面前，我们会害怕吗？为什么会害怕？也许就是那爱在我们里面没有完全。若那爱在我们面前完全，我们就盼望着那一个日子的到来。我听到有一些基督徒说：“哎呀，我多么的盼望主现在就来。”好在我现在。好像靠着主，不怎么犯得罪神的罪，但是我们如果主现在来了，咱们就结清了嘛，对不对？我们就结账了嘛，神就已经给我们判断了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这世上要谨慎度日，不是说小心翼翼的，怕得罪什么？不是，是我们怕我们在那爱里不完全。以至于在他审判的日子，我们没有办法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为什么应该得到完全呢？ 因为他说他如何，你们在这世上也当如何。耶稣在这世上做了什么？耶稣现在做了什么？我们也应该像他那样。所以，我们思考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4章18节，在那爱里没有惧怕。和合本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安全完全。为什么我说，我们多看一些译本，多看一些不同的译本，或者是英文的吧。中文是没有限定的定冠词的，所以中文会用一些特殊的指示代词。那个译本就说，在那爱里没有惧怕。如果我们只看和合本说爱里没有惧怕 ，OK， 我们会以为是我们人所以为的爱，这样就会引出很多的麻烦。圣经其实想说的是，在那爱里没有惧怕，那个爱指的是什么？那个爱指的是什么？那个爱指的是神的爱，指的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说让我们彼此相爱的那个爱。他说，而那完全的爱就把这惧怕除去。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字的话，非常的重要，把那惧怕除去。这个除去这个字，我们说过，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按照教会的历史或者教会的习惯，还有我们通常所都共同认可的，就是我觉得是正确的或者是正常的，我们的基督教的那个教义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大概都认为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的作者应该是一个人。那么我们说约翰一书其实在解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将约翰一书的教义用很多的事实或者比喻把它显示出来。约翰福音12章31节有一个词，耶稣赶鬼，耶稣赶出了世界的王，赶出就是这个除去这个字。也就是说，我们那完全的爱将那惧怕从我们里面赶出去了。所以惧怕是需要赶出去的，不会自动消失的。那什么东西可以把它赶出去呢？就是那爱。我们知道那爱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是神就是爱，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重要的词，我们要思想神的爱里面没有惧怕。大家要明白，惧怕和敬畏是不一样的。惧怕和敬畏是不一样的。爱认为他所爱的目标是美善的，是值得去爱的。如果一个人爱弟兄姐妹，他惧怕，惧怕什么？如果不是这个爱不是从神而来的，大家可能弟兄姐妹都会有或多或少、或中或轻的感受。就是教会其实是一个容易受伤害的地方，所以有人会告诉自己，我要设定一个距离，跟人之间，即便是在教会，为什么会受伤？但是这里说的是什么？若是那爱，你就不要惧怕，因为神已经把他那完全的爱把惧怕赶出去了。所以，因以完全的爱去爱神的人，他有神的性情，他有神的心意，他有神与神之间所立的约，那么他爱神的时候，他不会有惧怕，尽管他会敬畏，那么他也会爱神所爱的。 因为我们清楚神爱我们，在神的爱里头是充满了喜乐。惧怕是什么？敬畏和惧怕的区别。惧怕是什么？令人不安、令人痛苦的情感。我们思想惧怕，我们惧怕什么？我们惧怕死了。一个人若想到自己要死了，若没有神的爱在他里面，若没有确据神说已经我救了你，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就很惧怕。年轻人想不到，有一位牧者，他说他想教导教会的弟兄姐妹，从30多岁、40岁就要去思考你如何迈向老年的生活。我们都认为什么时候准备老年生活呢？年过花甲以后，对不对？或者现在医学条件更好，我们过70以后，不，我们今日所做的都是为明日所准备的。所以，惧怕会使人不安，敬畏会让人仰望。我就靠着这位神。所以，当我们有完全的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去处是有完全的爱的时候，基督徒应该不惧怕死亡，基督徒也不会惧怕如今这世上所遇见的事情。啊，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哦，911。那是当年给人带来很多惧怕的日子。可是，我就记得当时的小布什总统，他用了一首诗：“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我们不评论政治，我们就说他当年说到这一句诗篇的时候，给了我们多大的鼓舞？不是他给我们的，是这句神的话。惧怕，爱里没有惧怕，因为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有喜乐，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安稳，我们也有确据。所以这个地方一再说的是，在那爱里没有惧怕，不是别的爱，是在神的爱里面，他会把那些惧怕给赶出去。这是神的工作。那如今的我们，若是属神的，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应该没有惧怕。我们有磐石，我们有避风港。我就想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说：“若什么什么样的人到你这里来，你会怎么样？若什么样的人到你这里来，你会怎么样？”那么，当时说的是圣殿。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认为神的同在、神的保护都在那个圣殿里面。大家还记得，有人背叛了神，他就跑到那个殿里头，抓着那个脚，死活的不敢放手。但是我们现在抓住的是什么？我们要从圣经里头明白，当我们在那爱里，就没有惧怕，而且我们所理解的完全，是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得以完全。好，我们再看19节，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的作者把非常非常丰富的真理，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了读者。我们现在如果有爱，不要认为我是与生俱来的。他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最近碰见了一件事情，有人很坦然的接受了，好像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的好，他们的反应就是：哦，我为教会辛苦了1年。所以弟兄姐妹的礼物也好，教会对我的鼓励也好， 都是我该得的。或者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基督徒应该不一样啊。孩子养大了，他本来就应该为我养老的。我不说伦理的事情。当一个基督徒如果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盼望我们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来帮助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我们天然人有那么好吗？我的一个朋友说，人世间的爱是什么呢？我爱你，因为我需要。我爱你，因为我需要。大家仔细想想，这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说的。他说，所以人世间的爱，当一个人不需要这种爱的时候，他就可以放弃的。我爱你，因为我需要。我们想想，神爱我们，是因为神需要我们这些破破烂烂的人吗？是因为他守约，因为他信实，因为他怜悯，因为他慈爱，还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先爱我们，我们就知道一个人若在神的爱里头可以得完全，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神给我们的爱，它是我们可以爱的一个基础，或者说是一个诱因，或者说是一个动机。这位神是先爱我们的。我们可以从圣经从头创世纪一直读到我们的启示录，我们会发现整本圣经都在说神是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自以为意，对吗？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神才拣选我们的。以前有一位牧师做的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常常去买水果嘛，我们是不是买水果都挑一下，对吧？他说如果像我们这么去挑苹果，一个都挑不上。我们买的苹果相对于来说还行，但是你眼睛再灵敏，我不知道那要练多少次才一眼能看见这个苹果里外都没有瑕疵。买回来又突然发现怎么磕了一下，当时怎么没发现？说如果神像我们挑水果一样的买，谁也挑不上，都入不了他的眼。但是神因为爱我们，我们不爱他的时候，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已经爱了我们。而且你会从圣经里头还有我们的信仰里头会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不是嘴上说一下的，他真的做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大爱，我们一辈子我们做什么可以用这个做交换。我们不是别的宗教信徒用做一些善事来换取他们所拜的那一位神对他们好一些，我们用什么换？我们无善可称，我们用什么换？我们现在所做的是靠着他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逐渐的脱去旧衣，我们穿上新衣。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是屈尊自己，降卑自己，让我们可以与天父和好。所以若我们明白，我们怎能不爱这位神，怎么能不愿意在他面前谦卑跟随他。到二十节的时候他说，若有人说我是爱那神却恨他的弟兄，他就是说谎，因为那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岂能爱那没看见过的神。何德本说，若说人若说，你会发现约翰一书的作者很经常用的说人若说，若说什么，他就说明当时有很多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看爱没有看见的神。你会发现，说谎出现了。我们知道，说谎代表着从魔鬼而来的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人说爱神却恨他的弟兄，那是从魔鬼来的，那是从魔鬼来的。我们说所看见的，神造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眼睛，对不对？我们眼睛会看见一些事情，看见的东西是比较能够影响我们的思维的，或者影响我们的心灵的。看不见的东西是不容易影响一个人的大脑的，更不容易，看不见的东西不容易影响我们的思维，就更不容易影响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说我们人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基督的肢体就是我们的弟兄，肢体有很多与神相似的地方。人若恨，那看得见的，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怎么会说他看得见那看不见的神？年轻人，面临着爱情的挑战。现在有很多的短短的视频在说一些其实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只不过他有点就把它夸大或者极端。一对年轻人，这个男孩非常说他非常非常爱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就很愿意帮助他。有一天，他们走到路上的时候，看见卖花，女孩子都很喜欢花。告诉大家，我不喜欢，因为过敏。所以先生也不用送我花，对不对？省了很多的钱。但是大部分的女孩喜欢花，尤其是恋人，走到路上的时候，就看见卖花的，可能是一个特殊的节，比方说像昨天的中秋节，或者是情人节，或者是什么节吧。那个女孩就看着卖花的吧，就特别的，就是很向往。那么卖花的人，他也会看人的脸色，一看这是一对恋人，马上就说：“哎呀，这位先生，你要不要给你的女伴买一朵花呀？一朵玫瑰花很漂亮，纪念节日啊。”那个女孩就很开心。那个男孩就说了一句：“哦，不用。”就跟那个女孩说：“花呀，没有什么用。”等以后我们有钱了，我给你买大房子。大家明白我讲这个例子吗？一个说愿意给你大房子的人，却不愿意当下为了你的喜乐，为了你的快乐，花可能很少的钱买一束花给你。我用这个比喻想说的是，一个人满口都说我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不爱，我只爱神。哦，我为他祷告了，没有人知道你祷没祷告，可是有人会看见，在他要摔倒的时候，你扶了他一下；在他需要喝水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水给他喝。所以我在想，我爱神。现在说的更远，他还恨他的弟兄。我不喜欢那个人，那个招待就把我领到他旁边坐了，我找了百般的理由不要跟他坐一起。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会遇到。唯愿我们从主那里知道，也许我坐在这个人的旁边，就是爱神。恩信教会让我有很多感动的地方，虽然我们是一个不大的教会，但是有很多让我感动的地方。我不特别说什么例子，让我看见，我们爱神，就爱我们身边的邻舍，这是需要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动力， 一个诱因，还有一个确据。好，21节，并且这是我们从他所受的命令，叫那爱神的也爱他的弟兄。看见没有？如果你爱神恨弟兄，你是从魔鬼来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叫那爱神的也爱他们的弟兄。神在自然界和他的无限的恩典里头传递，他是我们的造物主，对吗？就是我们说我们看外头的天地就知道有一位神，但是他更盼望我们作为跟随他的人，用他所盼望的方式传递神的爱，靠着我们的爱的表现传达他的爱。所以我们爱神是胜过一切。你怎么能表示你爱神胜过一切呢？就是以神的爱为源头，在基督里爱别人，那叫那爱神的也爱他的弟兄。就是爱弟兄的人是爱神的人，一个不爱弟兄的人不是爱神的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现在社会上有一个说法叫人权，你要尊重所有的人。其实可能多多少少当这个宪法立的时候，有一些从圣经所来的一些原因。我们爱人就为神所悦纳，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好，那么我们就又回到17节说的，那爱在他里面，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要想一想，一个完全的爱从何而来？我们从4章17到21节，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若能有完全的爱，是基于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然后呢，我们神爱了我们，但是我们看不见神，对吗？神是个灵嘛，我们看不见，所以神用了一个我们可见的方式，让我们可以看见，让我们可以效法，就是他如何，你们也一样如何。所以基督的生活是活生生的放在我们面前的，以至于约翰一书的作者就说了，他怎样我们也要怎样。神从来不让我们没有目标，没有一个榜样。我们可不可以以保罗为榜样？可以。我们可不可以以彼得为榜样？可以。但是圣经真的让我们说的是，让我们效法基督。好，那基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完全的爱，基督是什么样的？怎么爱我们的呢？基督是怎么爱的呢？基督可以为门徒洗脚，基督可以为罪人上十字架，基督爱我们到底。所以完全的爱一个表现，基督是爱我们。那我们的爱呢？我们爱神，我们也要爱人。所以约翰福音他有说，我又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就叫爱人如己。他要强调我们要用基督的爱去爱别人。一个人若有了这完全的爱，他会得着什么？我们要问一下嘛，我们要计算一下我们得着什么嘛，对不对？当然一个人被基督爱了，被基督拣选了，我们就得永生了。但是基督徒在世上要生活，我们真的如果有这个完全的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惧怕，坦然无惧。所以完全的爱是从神的爱我们的基础，是因为耶稣这么
做，这么多，你把八个试试看，
给了我们的命令。
同意咬两个啦，咬几个？
爱的祝福，
两个都这么大的哈，
就是，
都这么大的，你看，
坦然无惧。 那么，一个完全的爱，其实也是一种完美的爱。那，完美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得到这个完美的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是过去。我们每个人都得救了吗？我们怎么得救的？是因为基督爱我们。好，那么现在呢？怎么能让人看见，我们是得着了完美的爱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弟兄，爱神。然后，那完美的爱，我们都知道过去、现在。那我们将来，什么叫完美的爱呢？就是在审判的日子，你什么也不怕，坦然无惧。所有的这些，我盼望大家会有一个思想，就是你如何得着这个完全。我们从第一课一直讲到现在，我们在讲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生命之道告诉我们很多东西。那么，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人若在爱里头完全了，那么又是说那爱，也就是说，一个人得以完全，他要住在爱里面。
你若在爱里，你就完全了。
如果一个人住在爱里了，他就不会有惧怕，因为神已经把惧怕赶出去了。还有，如果一个人住在爱里面，他不可能就是自爱，他会彼此相爱。我们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4章17节到21节，其实约翰一书如果我们仔细看，他重复了很多很多的字，很多字，很多的短语，很多的术语，好像一直在重复。他想说的是什么？生命之道。让一个人得以完全，不是靠着自己，而是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神的爱，是神先爱我们，他盼望着所有属他的人一直生活在这生命之道上。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就快讲完了。圣经如何描述耶稣，盼望我们常常去思考。如果我们要去想想，在爱里没有惧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否有惧怕？我们是不是常常混淆了敬畏和惧怕？我们叫恐惧战惊。实话说，恐惧战惊这个字不等于惧怕，恐惧战惊表达我们在神面前不敢放肆，惧怕跟不敢放肆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一个是要有勇气，但是呢，我们又不要有惧怕。我们还说到了，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又提到不爱弟兄，就是跟说谎有关，跟魔鬼有关。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不是魔鬼就离开他了吗？我们有没有思想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到底是什么命令？我们要想一想，如今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想想，我们如何在这地上活得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也要想一想，在爱里彼此相爱以后，我们住在爱里，那个完全的标准是什么？感谢神，因为我们分每一次一共要讲13次，所以今天会提前下课，盼望大家也许有时间可以多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神说让我们彼此相爱？谢谢。